弟兄姐妹们，早上好啊！今天我们现在的外面的风声已经很小了，然后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安静的敬拜神。昨天我还想哈，如果外面风声很大的话，这个雨呀、或者风敲打着我们这个屋顶，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在一种不同的状态中敬拜神。但今天神要我们很平安，我们聚集在这里哈、感谢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思考我们自己的生活，你很满意自己现有的生活，或是你觉得自己人生的方向感十足吗？那我们怎么知道神也满意我们的生活状态呢？那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神给我们的人生方向吗？在我们跟随神的道路上，有时我们会失去方向，不知道往哪里去。在服事的道路上呢，也有很多挫折。那服事的工人呢，也有很多伤亡率和掉队的。所以你当抱何态度，如何持守你生活的方向呢？我们今天呢，就用哥林多后书4章1至6节这段经文来看神怎么对我们说话。那我给大家读一下哈。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暗卑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直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这段经文呢，我们要再次看到我们自己的人生方向，我们要往哪里去，如何去到哪里。那我们也从这节经文来帮助我们再次正确的认识自己。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呼召与此相配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保守了我们。主啊，你的话语给我们生命的亮光，人生的智慧。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借着你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来从你那里支取能力和智慧。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用我们的信息分享的时间一起来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我们首先看4章1节哈，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那保罗在3章中呢，前一章哈，就讲到基督徒的侍奉，他讲到呢，他的侍奉是由神来推荐，然后由圣灵来加力量，然后他也跟旧约比较哈，我们新约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的职分有超越的荣光，所以我们的服事有无比的荣光。所以在3章12节哈，那保罗就这样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那里讲他说，因着盼望我们就大胆讲说。那这里呢也提到就不丧胆，那但是他出发的角度不一样哈。然后呢我们又3章结尾的经文呢，我们又看到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恩典和带给我们的改变。一个罪人正在改变，变成主的样式。所以3章17节结束的时候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保罗从3章开头讲到侍奉，然后又讲到他自己的生命的改变，然后到4章开头的时候，他又回到侍奉这个主题。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就要看到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因着怜悯，我们是蒙恩之人，我们才会去侍奉。那我们知道保罗的人生哈，他曾经敌对 基督，然后他领了大祭司的命令呢，疯狂的迫害第一批基督徒。主耶稣呢，在大马色向他显现，有大光照耀着他，他的眼睛就瞎了。所以保罗呢，很有可能想到这里呢，他写下了下面的经文，4:3。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扔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我们先岔开点哈，我们从这里看到哈，即使我们努力的广传福音，有些人还是不能明白，走向灭亡。保罗这里讲到这些灭亡之人呢，有个共同的特征，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弄瞎了他们的心眼。那这并不意味着哈，不信的人是撒旦无辜的受害者。约翰福音3:3曾经讲到哈，光来到了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尽管哈，人们喜欢黑暗，选择黑暗，我们也能看到撒旦仍然努力的工作，以使他们对耶稣荣耀和救赎的福音视而不见，这是令人惊讶的。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里主要指撒旦致力于迷惑人的思想。那我在大学的群里哈啊发了一篇有关信仰的文章哈，那同学就跟我开玩笑，那他就说哈，说我真想问一句，你吃饭了吗？那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说，你吃饱了，撑的吗？哈，那同学也很熟哈，我也不在乎哈。那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明明对永生一无所知，但是没有人想去严肃的探讨这个问题，人们相信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那我们难道看不出撒旦的策略吗？就是努力使人们减少思考，减少寻求，让人们觉得永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所以你不要讨论了，你讨论你就吃饱了撑的，不用研究了，死后到底有没有永生，到时候你就明白就知道了。那我就向一个信佛教的同学传福音，那他在佛教上研究的还很多。那佛教呢，我们也知道哈，有很多跟基督徒信仰相似的地方，他要讲到爱，他讲到不自私，他还讲到有来世，但是不同的呢是最关键的。如果你要研究信仰的话哈，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呢？就是把你引向虚假的宗教，在所有的宗教中都有撒旦的迷惑。那这里讲到哈，撒旦这个世界的神，他统治这个世界的真实在于哪方面呢？他借着人厌烦真理，喜欢罪恶，然后就把人蒙骗到离神越来越远的黑暗之路。你若寻求真理，他就设法给你一个虚假的道理；你若不寻求，他就加强你的意识，不要浪费时间，没有真理。所以人类呢，不自觉的就成为他的奴隶，然后把这个主人的位置呢，就拱手让给了他。所以主耶稣呢，在约翰福音也讲到，撒旦为这个世界的王，但是主耶稣紧接着讲到说什么？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会被蒙蔽；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信了，那他就在我们里边毫无权势。所以撒旦呢，只能蒙蔽那些不信的人，但是撒旦也会在基督徒工作哈。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在基督里，然后你跟世界的价值观是一样的，那你就会发现哈，撒旦呢会在你身上借着你所有的不符合圣经的想法来工作。所以呢，我们迫切的要为这个不信主的人祷告，求上帝束缚撒旦的工作，完了并要开启寻求心寻求者心灵的眼睛，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那我们再回到这里哈，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那保罗呢也是写自己从前的光景，在神在他的身上突破黑暗之前，他 他本人完全不明白真理，撒旦在他身上有权势。实际上当保罗第一次遇到耶稣的时候啊，主就用一种真正的瞎眼击中了他，然后他的眼瞎得到了治愈，他的眼睛无论是肉体的还是心灵上的眼睛都睁开了，然后他看到了基督耶稣荣耀的大光。所以四章六节讲到哈，这里的四章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的面上。保罗呢，就是在这次经历中认识主，如果不是神以特别的光照临到他，他的一生还在疯狂地迫害基督徒。他想到主如何以特别的恩典临到他。那圣经中哈，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神任凭抵挡他的那些人，那诗篇八十一篇讲到哈，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罗马书一章讲到哈，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这个任凭呢，就是随着他们的抵挡神，神就任其走向灭亡。但是呢，神在保罗的身上有个超然的介入，将他的生命救回来。在他还是疯狂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呢，以特别的方式临到他，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保罗原先在黑暗中，现在大光突然照入。保罗原先曾经是眼瞎的，现在他看到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身上。保罗原先在撒旦的权势下，现在在基督的恩典当中。所以刚才王庆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哈，我真不知神的奇恩。我们可以和这首诗歌，或我们可以和保罗有共同的共鸣吗？我真不知神的奇恩为何临到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我，救来有何诸多，为何还要再加上一个呢？我真不知救我的信如何进入我心，我也不知何以一信变得一个新心。这个世界呢，最难以理解的爱和恩典，不仅临到保罗身上，也临到你我。我们今天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我们岂不都是蒙了大恩？我们来到这里，有哪一个可以说我是靠着我自己的智慧本领，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我们想想，我们过去，我们不是生活在罪恶败坏当中吗？我们不是被蒙蔽之人吗？但现在我们蒙了何等的光照！我们在罪恶的人生上，过去在狂奔，然后他出手阻止，他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领出来，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乃是因着他极大的怜悯。啊，我们这里也有福音朋友哈，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你还没有相信，愿神特别的恩典临到你，你正在蒙他的光照，他正在温柔的呼唤你。愿遮挡你看到神在基督面上荣光的那个帕子，快快的挪去。四章一节，保罗讲到，受了这职分。当保罗被神击打眼瞎的时候呢，神就告诉亚拿尼亚去给瞎眼三天的保罗祷告，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神拯救保罗呢，是为了侍奉他，每一个蒙召的人呢，都是为了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我们是尊君的祭司，我们要在神和人中间为主耶稣做见证。 我们观察动物哈，动物的一天乃至一生都是围绕着食物，就是吃得饱的问题。而人寻求更伟大的意义，如果让你只是一天为之三餐而努力哈，然后吃饱了就晒晒太阳，那人生呢也就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那很多人呢其实就是这样生活的，旅游、去海边、兜风、party。那我们再看另一种人哈，还有这是一种人在世界上做了很多的伟业啊，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特斯拉电动车的创始人马斯克，他们为世界带来了新的方向和惊喜。那我很羡慕他们的创造性哈，他们的这个啊开拓性。马斯克正在探讨哈，正在研究哈，就是人脑和电脑的这个连接。但是呢，这些在神的话语下面，在耶稣所带来的人生使命面前，都是那么微不足道、短暂，没有带来最终的解决方案。四章六节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哈，因为那说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要我们把神的荣光照出去，就是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人类的未来，全世界的未来，你的未来，你的全家的未来，我们教会的未来，各个国家政治党派的未来，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这世界的一切都显得虚空。动人的苹果手机，令人怅惘的特斯拉电动车，激动人心的火星移民计划和人脑之机，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未来当中，都是小菜一碟，那么的微不足道，那么的暗淡，那么的相形见拙，失去了它的光泽。保罗领受的这个职分，就是把神在基督脸上的荣光传出去。那我们也领受了这个职分，神岂不是对所有的门徒说，你们要去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吗？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比不上乔布斯、马斯克。是的，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出了惊人的创举，然后他们可以被世人看得见，叫世人喝彩他们的成果。但是我知道我领受的这个职分，你领受的这个职分，侍奉我们的神，这个伟大的事业是乔布斯、马斯克不能比的。他们在这个世界的成果似乎骄人可见，但是我们的成果似乎稀疏不可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必会得胜。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那里不需要手机，不需要再移民火星，也不需要人脑之机。那在永远的天家，那里一切都超过这个世界的完美和惊奇，比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先进发达，不知道有多个无数的倍。也许呢，你说这个不应该比较，但是呢，我会发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投入更多更大的热情和精力，而不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职分上。那我们的教会呢，现在又开始选择执事了。以往执事的候选人不多，热情不高，因为服事并不容易。那你想想哈，乔布斯、马斯克他们容易不？那我们经营的是比他们更伟大的事业，肯定会更不容易。还有就是人都被他们吸引去了，因为人更容易看到他们事业的这样的一个荣光。但是如果你真实的明白神所告诉你的，这个选择并不难。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侍奉，决定了我们如何完成它。如果你看此为重大而不是特别的怜悯，你就好像被迫做苦工，只是做被要求的。保罗看自己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和怜悯而领受了这个职分，他以感恩的心紧紧地守住 这个托付。那我的一生呢，我觉得都在一直的矫正方向，因为这个世界哈、有太多的东西适应我，我不是说我百毒不侵哈、这个世界很吸引人，很多的时候会转移我的视线，然后让我忘了神给我的托付，忘了神的恩典，让我偏向希望，让我只看眼前眼前的，不看永恒的，我只抓可见的，不抓那个属灵的。所以这首诗歌成为我意象，我不求虚名，也不求富有，你是我今夜从今到永久，唯你在我心永远居首，天上大君王，你是我万有。愿这首诗歌重新激励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主耶稣给我们荣耀的职分和托付上，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的天上的大君王主耶稣赐给我们的，远超过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生方向。保罗他蒙了大光，他领受了这份使命，他要把神的荣光传出去，这个职分太美了，也是你和我的职分。那我们讲看到哈，保罗的人生是如何欣然的展现这种新的生活的取向和价值体系。我们来看第三点哈，保罗领受新的生活方式。基督徒有伟大的远景，但是现实的生活需要脚踏实地，面对人生艰难的挑战。所以保罗首先说的是什么哈？就不丧胆。我们蒙了怜悯，很好，我们得了这个职分也太伟大了，我们很欣喜。但是为什么保罗说就不丧胆呢？这个丧胆的一个意思是失去了勇气，在绝望当中。在哥林多后书1:8，保罗这样讲道：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虽然保罗哈被赐予巨大的恩赐和有着特殊的属灵的经历，但保罗也是人，他甚至在人的能力和情绪当中，当他在亚细亚遭遇服侍巨大的难处时，他也会陷在绝望当中。那如果保罗看此工作呢，只是自己的能力啊，胜负要自己决定，那他就会上台。但是站在他背后的是神，神的托付，神的大能，神对他的鼓励，神要让这个工作完成。所以保罗说，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侍奉是神托付给他的，神就会保守他完成下去。那有时候在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太多啊，我没有恩赐，我没有能力，我做不了。保罗没有想到这么说，他只有想到的对神忠心，再多再大的难处和考验，神会帮助他。那保罗呢，就是在这个难处当中学到功课啊，在这个疫情当中哈，内地有一个家庭教会哈，那开始交房租了，半年的房租呢是6000块钱。那这个传道人一看，教会的账户就有1000块钱了，啊，要没钱了。传道人每个月还要发工资，所以有人哈、就出建议哈，哎呀，他说我们现在这么难了，我们想个省钱的办法哈，这个教会呢，我们先把它这个租的地方得关闭掉。我们租一个星天的茶楼，只有星天聚会花钱啊，然后这样呢我们就省下钱来了，我们就不用花租金了。这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从人的考量。那这个传道人呢差点就听了这个想法，但是后来他想到哈，这是神的施工，神的工作，神自己会有预备，他就没有再操心。然后过了一个多月呢，当他再去问财务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有多少钱了，财务告诉他，我们已经收到足够多的奉献，把半年的房租已经交了，然后现在还有几千块钱。 这就是神的预备，神的能力。那丧胆的另一个意思是灰心和疲倦。今天呢，我们可能没有经过保罗那么大的苦难，但是当信主之后的十年二十年过去之后，我们会灰心和疲倦。那有人不来教会了，有人掉队离开了，有人去找世界的快乐和满足。看看曾经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有些人如今不知道在哪里，在跟随主的路上啊，有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时候我也想找个地方去休息一下，不要服侍了。但是你会发现，神就是在这样你的侍奉当中来保守你。你也会发现，神就是借着教会你的肢体来托住你。那你也发现，你最终你要去见他，你要去向他交账，然后你的人生也没有比这更蒙福的事业，然后你的劳苦呢，也最终要从他那里得安慰，得奖赏。你在世界上有短暂的快乐，但你知道那不是真实的快乐，你的快乐在主那里，在他之外没有永恒的胜利。所以成为我一项这首诗歌，天上大君王，光明的太阳，容我享天乐，我已打胜仗。保罗在这样的艰难当中，他也知道他已经得胜，得胜已经在他的手里，只要他在基督里边。然后他说，我心属你心，永无变更。他遇到挑战，遇到难处，他的心不改变。万有的主宰，宇宙伟大的主啊，唯有你才可以成为我的意向，我一生所要持守的，任何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与之抗衡匹敌。我们看到保罗的信心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看到主的恩典和能力，侍奉神的功有增无减。但是外边的环境似乎还满是黑暗，但是他的内心却越来越光明。一位灰心的殉道会的传道人和给这个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怀特写信哈，说问他我是否要离开目前的事工，因为太艰难了，好像没有果效。怀特回答道，神宝座周围的天使都在嫉妒你伟大的工作。这也是保罗这里要表达的，不要失去勇气，不要失去热情，不要失去伟神，不要失去人生的方向。神已托付给你伟大的职分，超过这个世界所有的事业，你要放在你所有的人生的事业当中，融在你所有的生活当中。你要拨开层层的云雾，不看自己，不看环境，坚信神的话语，仰望他的应许，放胆做工。保罗为着这个职分就不丧胆。我们看四章二节，他讲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在改变自己生活的第二点方面，他说我不要做欺骗者，我要把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不行诡诈。保罗在哥林多受到非常多的攻击，那人们说他没有使徒的推荐信，说他不如其他使徒，说他收到的捐款很多，那意味着他都私摊了，说他用心计牢笼教会，然后说他凭血气行事，说保罗的信和人不一之志，说他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保罗正在面对行诡诈之人的攻击，这令人惊讶。你会说在神的教会会有这样的事吗？一方面律法主义的 犹太人正在试图夺取保罗开拓教会的果子。那这些人呢，他们谬讲神的道理，也为财力呢混乱神的道。那这些人是没有得救之人，但是他们混到哥林多教会的队伍里边。另一方面哈，我们也看到不成熟的会众，他们一方面选择冷眼旁观，或是加入这些蛊惑之人的队伍，一起来向保罗施压。那撒旦也发现这是绝好的机会，撒旦要使用这些人。想一想哈，如果今天的教会发生像保罗、哥林多教会那样的情况，如果你是保罗，你要如何回应？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用更恶毒的计谋要打回去，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但是保罗没用他们的方法来还击他们。这里讲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不能同真理冲突。我们在传讲圣洁的福音真理，而如果我们的行为又在欺骗，又在行诡诈，那就否定了我们所传讲的。那第二点呢，保罗相信他自己在神的面前，神知道，神也在掌权，所以他相信神会在人的良心当中给他们做见证。保罗反击了没有？保罗得去反击了，但是他的焦点定在主耶稣身上，他是要辨明福音的真理，那谁让这个坏事变成了好事。保罗虽然受到很多攻击，会众在异端的危险当中，但是神借着这个难处让他们长大，对真理更加清楚。然后我们今天读到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我们就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真理。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遇到难处，如果遇到纷争，如果遇到撒旦的攻击，遇到人的诡诈，我们当怎么办？神借着保罗留给我们宝贵的属灵遗产，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要面对与人的诡计征战，与撒旦的阴谋在征战，与人的罪在征战。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如何征战。这个世界充满了诡诈和欺骗的行为。有一个传道人就在海边传福音哈，那任何人都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前面放了一个小圆台哈，那很多人呢可能也为了乐趣就来站在他面前，然后他这个传道人就问他话，然后他们就很乐意跟他辩，也很乐意回答。那有一个华裔的，很显然是来美国留学的学生，他就站在那个上边哈，这个布道者就跟他讲话，他说问你这个医生撒过谎没有？然后这个年轻人说我撒过谎然后他说你撒过多少次谎？他说不记得了，无数次。他一直笑着回答。那基本上他问每一个人，他们都很轻松的回答撒过谎，不记得了。这个世人的眼里，这个撒谎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常态，没有任何的内疚感。你看看现在的新闻，你看看现在的政治，你看看现在政党间的竞争，你看看现在国际间的新闻，你觉得有哪一个你可以相信？你很容易辨别哪些是真的是假的吗？到处充满了虚假的谎言，很多的时候我们真假难辨。那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今天呢就要检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我们不能像这个世人一样，无论家庭、职场、我们的教会、人际关系，那都要像保罗所讲的一样，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然后我们才可以将真理表明出来。表明保罗知道这一点很重要，他要在自己的难处当中，他要把这些表明出来。那最近10年20年哈，美国的很多的超级教会和事工的负责人在婚姻上和财务上跌倒，然后教会受到了巨大的亏损，很多的新信徒他们充满了惊愕，他们所喜欢、所爱戴甚至跟随的领袖竟然是如此样的人，难道他们传递的真理是假的吗？教会呢肯定是比世界好，出现这样的事也不多，但是一旦出现呢，就是爆炸性新闻，让会友蒙受巨大的伤害，给撒旦大得亵渎神的机会。 然后撒旦和其使用的人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可以大踏步的前进攻击神的道教会。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迫切为自己的圣洁的生活祷告，为每个长老每个执事为牧师祷告，让我们站在这里所全讲的和我们的生活是一致的。保罗在四章二节特别讲到，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可以让每个人在他们的良心里边来检查保罗的言行。如果保罗可以真诚的面对自己的良心的话，如果每个人可以真诚的面对自己良心的话，他们将对保罗无话可说。那保罗恳请那些随波逐流表示缄默的基督徒来使用他们的良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查看保罗的为人和工作。如果他们真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保罗是充满了正直的。在教会中当出现一些不对的事情，很多的基督徒表示缄默，他们随大流，他们不想惹事。那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呢就面临这样的一个情景，以至于他要单独起来为真理辩护。有一次哈，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姊妹呢说了一个嘲笑人的话。那当时呢我保持缄默，但是呢我感受到我的虚伪，我丧失了正直，我觉得我在行诡诈。从今天的经文来比较起来，我那是在做暗卫可耻的事，在做一种明哲保身的诡诈。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首先自己要弃绝这些罪，也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弃绝这些罪。我们要在爱心里说诚实话。你知道你的圣洁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神看重，神有使用你的圣洁生活做他的见证，要把真理表明出来。所以保罗为着这样的职分不做欺诈者。那四章五节又讲到哈，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的仆人。那保罗给出了他第二点的生活重要的生活方式，就是不传自己。在哥林多后书十章曾经讲到哈，因为我们不甘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同法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并不是在别人之先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那这些犹太的律法主义哈，他们来到哥林多教会，然后他们夸奖自己，吹嘘自己，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把哥林多的教会的基督徒呢带离开真理，然后跟着他们。他们说来吧，跟随我们吧，他们想从其中获利。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呢没有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他在一个地方待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宣教呢，他寻求的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在信心中去建立他们。那保罗传扬的不是自己的好名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才能，甚至自己的好品格。保罗很谦卑的说，他传扬的是自己的主人，让基督显大，为此保罗做了他们的仆人。这很令人惊讶，因为仆人呢，就是不让人将焦点对向他，反而他处处为哥林多人的益处着想，他让他们在一生的生活中仰望，在一切中仰望基督，看到基督，跟随基督。那保罗领受的这个职分呢，就是传基督为首为主。如果我们的人生不能以基督为我们的主人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传他为主，别人可以看出来你传的不真。所以我们如果说可以传基督为主的话，你就是要以基督为主的生活。那保罗呢以耶稣为主，不是被强迫的，他告诉我们他是蒙了怜悯， 是如此的不配，本是灭亡之人，现在却蒙救赎。所以他以爱回应主的呼召，他的生命不再是自己的，他也就不再为自己而活。哥林多人已经在抵挡他，保罗呢，还爱他们，还做他们的仆人，因为他愿意为主来做，为着主的缘故，他可以放下自己。所以保罗是被基督的爱俘虏的仆人。那我要让你思考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第一个，你的人生是以耶稣为主的人生吗？第二个，你的人生是在传耶稣为主吗？第三个，你有为主的爱俘虏而甘心情愿成为众人的仆人吗？我知道我不完美，也有很多的软弱和挣扎，有时呢，我想让人更看重我，看到我的智慧和能力，那我也常会有传自己的试探。但是这三个问题呢，我可以到主的面前，我愿意对他说，是的，我愿意将来走完我的人生。你愿意吗？第三个问题其实挺难的，对我来说也一样，我愿意服侍主，我愿意做主的仆人，但是我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吗？你爱主，你可能很爱主，但是你愿意为主做众人的仆人吗？我们知道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成长点，我知道神赐给我服侍，也赐给我们每个人服侍，让我们在他里边一天天更像他，更被他炼净，然后看到我们的里边的污秽和渣滓，他又把我们炼成和他心意的宝玉，有他儿子的荣光。如果对这个三个问题你回答说是的话，那我想我们的天上的大君王他要为此欢喜，他巴不得你即刻就说是的，他已赐给你这样的人生，他也这样的让你蒙怜悯，他又这样的给你伟大的托付，你有什么样的理由可以对他说不呢？你如何的可以对他拒绝他的呼召和爱的引领呢？我们在传递一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拯救，一个人的解决方案，这就是神为我们设立的基督，这是何等的迫切。如果你还没有过这样的生活，你就还没有进入神对我们的托付，你就还没有进入那最好的最柔美的神要赐给你的生活。他温柔地呼唤你，来吧，跟随我，进入我赐给你这样柔美的生活。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把这节经文背下来，成为圣灵常常对我们的提醒。当教会所有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传耶稣基督为主，并且因耶稣做众人的仆人的时候，那就真是神的荣光照出去，就是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结尾，我稍微总结一下哈。那我也请王庆弟兄预备带我们回应一首诗歌哈。我们是蒙了大怜悯，但是呢，神不让我们停留在这里，他不要你每天无所事事只享受生活，他要享受你在你享受在他里边的服侍，他呼召我们起来侍奉他，参与他荣耀的事工。 然后为了更好的侍奉他们，神叫我们不丧胆，在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不丧胆，神要我们不欺诈，不行亏计，好将真理表明出来，然后神要我们不传自己，忘了你自己，把你的焦点常常的定睛在主耶稣身上，他是你的意象，你要为他做众人的仆人。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爱你的教会，你也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你的百姓，你的儿女。你知道我们在我们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有何等样的挣扎和挑战，你都知道。主啊，我们也知道你爱我们，你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将你的爱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愿意对你说，是的，我们要来服侍你，要来荣耀你，因为没有比那更美的事业，你放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愿你得荣耀，愿你成为我们的意象，愿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人，我们所传的主人。主啊，我们赞美你，愿你的圣灵来感动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在你所指引的大有荣光的，效法你儿子越来越像你儿子的真理的道路上，让我们越走越光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